八九中国学生运动被镇压三十周年之际，闯入金灿灿油菜田的坦克，成为中国损害加拿大农民利益的新标志。这是三月份中国停止进口加拿大油菜籽后，该国非政府组织“西装与靴子”在五月十五日发起的抵抗中国运动。他巧妙地把举世闻名的中国坦克人和加拿大自然资源结合在一起，并赋予它新的含义。与在中国被掩盖不同，六四坦克人在加拿大深入人心。五月十五日，加拿大资深媒体人特里·克雷文在《国家邮报》和《渥太华公民报》发表天安门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专文《天安门：中国三十年的抵赖与镇压》，配以长安街资深阻挡坦克者的照片，指在数以千计抗议者在天安门广场周围被军队屠杀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这位身穿白色衬衣和黑长裤、左手拎着购物袋的孤胆英雄是谁。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时代》杂志评选出来的二十世纪一百位重要人物之一。因为中国严密的审查制度使大多数的中国人从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克雷文感慨，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没有公布受害者的人数，连知道那场和平起义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中国思想控制部门雇佣了成千上万的审查员来扼杀对六四事件的讨论。在新浪微博和百度等热门社交媒体平台上，连1989年6月4日这个日期都不能有，任何关注大屠杀的纪念性文字都会被立即删除。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和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的一项研究收集了因与天安门民主运动有关而被审查的中国社交媒体内容，确定了3237个删除关键字。仅今年前四个月，就确定审查机构从微博中删除了70多万个帖子。每逢纪念日临近，警察总会把意见人士带离北京，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更是变本加厉。去年底，数十名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成员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被绑架。莱卡相机巴西经销商四月发布视频广告，再现了新闻摄影师透过北京一家酒店窗户拍摄男子阻挡坦克前进的镜头。尽管莱卡撇清与广告的关系，但新浪微博还是禁止了莱卡品牌。五月，维基百科所有语言版本都被中国封锁。克雷文重点抨击了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指其自2013年以来积攒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对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超过了1989年以来的任何人。他危险好战即冒险，烧毁教堂，推翻清真寺，监禁人权律师，在新疆开设集中营监禁100多万穆斯林，吞并南中国海，建立威胁国际秩序的一带一路酷刑国家联盟。克雷文指，习近平恶意破坏加拿大油菜籽和猪肉的出口，绑架和任意监禁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还促使华为入侵加拿大 5G 网络。习近平通过中共统战部门的海外行动干涉加拿大内政，成立装点门面的友好社团，大肆收购中文媒体，部署公关机构及操纵骚扰和恐吓加拿大华人、藏人、港人和留学生，迫使加拿大成为七国集团中易受讹诈的弱势国家，成为效力于北京全球重商主义野心的门童、迎宾和洗碗女工。克雷文指，加拿大已成为北京在西方的主要买办和合作者。1994年克里迪安总理率领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的外国贸易代表团访华，首个加拿大团队由400名企业高管、内阁部长、各省省长组成，他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为六四暴行负责，渥太华也没有政客为把加拿大卷入中国困境负责，两国没有一人具有天安门坦克人的勇敢、荣誉和尊严，而坦克人的形象是最后的悲剧姿态，象征着终极蔑视。在克雷文表达对加拿大官方失望的同时，民间人士瑞克·彼得森发起了抵抗油菜籽田里的中国坦克运动，因为渥太华希望通过平静外交安抚北京以解决问题，这可能耗时数年。深陷债务的加拿大农家无心和中国人玩游戏，在中国富人把孩子送入加拿大校园时，大草原的孩子们却无法凑齐今年秋天的学费，这公平吗？有了坦克人的加拿大不会允许中国坦克从加拿大的油菜田里碾压过去。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